大家今天早安。今天是主题是三堂合一，所以我们三堂的弟兄姐妹都一起来献。合一的关键是什么？爱。合一的关键就是爱。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思考以慈爱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如果要用一段话来说明路德记的纲要，那是什么呢？就是在绝望中的两位女性，透过一位救赎者果尔，不但自己得到救赎，也延续了人类的救赎之路。好，所以路德记呢很清楚显示了神的救赎计划，那就是神为了要拯救全人类，将要赐下一位救赎者，使他在黑暗中赐下盼望与救赎。那一位救赎主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他道成了肉身，并且亲自体会了人的软弱，以完全人的身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替死，救赎我们的罪，并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且赐下将来复活的盼望给我们，以致成就了救赎大功。这些都是神的爱所成就的作为。十二月就是基督徒庆祝耶稣基督圣诞的日子。以前记得跟小朋友说，圣诞节是谁的生日啊？哎呀，小孩子好大声的说 Santa Claus， 圣诞老公公。哎呀，圣诞节是耶稣基督的生日啊，也是神赐给人类救赎主的日子。神赐下救赎主，就是目的是什么？为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使人能够从中得着救赎与安息。可见美好关系的建立必须建基于什么什么的前提上？爱的前提上。有爱才有美好人际关系，有爱才有合宜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中，人人都看重自己的利益与得失，人也许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他却不是孤独的个体。生命的最终实体不但是个人的事，也是人与周遭世界的关联。因此每一个人都活在关系里，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主管与部署啊，或者同事关系啊，师生关系等等，没有一个人是脱离关系而生活的。在这世界的利害关系中，人人所关系的是何事何人能对自己有利与亏损，而非关系本身。今天我要透过路德记第四章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神所喜悦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那就是以 Hesed 带来。这个叫做 Hesed 下面。好 OK， 那什么是 Hesed 呢？好，我们从旧约来看 Hesed 的用法。Hesed 就是希伯来文，中文叫哈赛德，好像是这样翻的。旧约圣经时常翻作慈爱，这个字的意义也非常的丰富，包括呢仁慈良善，善良，或者呢因着神的仁慈从患难及敌人的手中得蒙救赎 都叫 Hesed。 好，第三呢，因着神的仁慈，生命得以保存而不致死亡。第四呢，因神守约而发出的约中的爱，这是一种立约者彼此间的约中的爱，是一种彼此效忠以至于死的牺牲者爱。简单来说， Hesed 就是恩待、怜悯、慈爱、守约的意思。还有慈爱是一种素质 quality。 好，这素质告诉我们神如何与人互动，这也是他非常渴望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时候要有所 流露出来的特质。在路德记我们就看见这种特质，所以呢，我们就看一下路德记中的 Hesed。 路德记中总共出现了三次，中文译作恩待或恩，恩待或作慈爱，是一种渴望别人能得到益处的生命动力。我们可以看见在路德记里面的人物，几乎每一个人都渴望别人都能够得到好处。所以我们看一下拿奥米的恩待，拿奥米的 Hesed。 路德的一章八节提到，拿奥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 Hesed 你们，向你们恩待 Hesed 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在这里我们看见拿奥米用仁慈诚实 Hesed 来对待两位媳妇，他求神以 Hesed 来对待他的媳妇，他叫路德和厄尔巴回娘家去，而不是回父家。意思就是婆婆拿奥米希望他们都能够怎么样，回娘家改嫁，都能够过一个安稳平静的生活。特别以前的女生，丈夫过世了，如果不改嫁了，她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一切女生是不能工作的。拿奥米以神的慈爱为原则来恩待这两位媳妇，因为她渴望他们都能够得到幸福。第二就是路德的恩待，路德记第三章十节，当路德向波阿斯求婚的时候，还记得吗？这一段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这个恩就是 Hesed， 你幕后的 Hesed 比先前的 Hesed 更大，因为少年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波阿斯承认路德所做的甚美，并且称他为什么？Hesed， 慈爱、恩待。那么什么是先前的恩呢？那就是指二章十一节所提到的，自从路德的丈夫死后，路德向婆婆所行的，并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众的事。当拿奥米要求路德回娘家并改嫁的时候，路德却很坚定的对拿奥米说，我们一起来念，请。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复活我向你参，
路德着实在为婆婆拿奥米着想，所以他愿意放弃再嫁的机会，他更以拿奥米的神的名义来歧视 啊，说除非死，令他与娜欧米相离，否则他若离开娜欧米，愿神重重降罚于他。这反映出了路德的渴望，他愿意用他的余生好好照顾年老的婆婆娜欧米。幕后的恩是指他没有按自己的意思跟随年轻人，反而顺服婆婆的意思去跟随比他年长许多的救赎者果尔，就是属业近亲波阿斯。我们可以从波阿斯的话里面看出，路德其实拥有许多不同的抉择。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肯定很多人追他。路德来到伯利恒，在贫困的生活中生存，如果他愿意，他倒可以去选择其他的男人。然而路德并没有跟从与他同龄的年轻人，因为若他改嫁给其他人，他便和娜欧米不再有什么，不再有关系了。路德并没有以他个人的喜好来做选择，反而情愿顺服娜欧米的话，情愿成全以色列律法上所赋予他和波阿斯的亲族关系。他愿意牺牲自我来成全娜欧米的愿望，并为死人留名。这就是路德对人的恩待，他愿意放下自己的益处去成全别人。有这种恩待别人所产生的顺服，是基督徒不可缺少的属灵操练之一。因为在顺服中，基督徒终于有释放的自由，去看重与尊重别人。可见顺服也是成就救赎的关键，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需品。如果基督没有顺服，没有救赎；如果路德没有顺服，那个救赎的那个家谱会 断掉。路德身为一名外邦女子，虽然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以色列人接纳，但他仍然愿意尽己之力去帮助婆婆，最终终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因着路德的恩待，这不但让路德娜欧米在晚年得到保障，更使得死人的名字得到保存。也因着路德的顺服了，让波阿斯的晚年得着年轻貌美又贤德的妻子与后代子孙。路德成为大卫的曾祖母，神用他来延续了弥赛亚的家谱祖系。他的名字也被记录在耶稣的家谱中，马太福音一看就出来，对吗？第一章，流芳百世。我们看一下波阿斯的恩待。当波阿斯与路德相遇的时候，他请求神以 Hesed 来赏赐路德。当波阿斯第一次与路德相遇时，他知道路德一直都恩待婆婆娜奥米，因此他祝福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结果神就听了他的祷告，而奖赏路德，使他成为以色列的祖母。在路德记第四章中，波阿斯是一个行动者。波阿斯到了城门口，就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位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就叫他坐下， 同时呢，他也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做他们谈判的见证人。波阿斯就对那自尽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奥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此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长老的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位自尽的亲属便怎么样，很爽快的回答说，我肯赎。寡妇啊是没有产业权的，不能拥有王父的土地，却可以把地出售，所得的钱归己所有。所以呢，这个自尽的亲属如果赎了这个地，地归给谁啊？还是归给这自尽的亲属，就钱给他，就是钱给拿奥米。一般来说有经济能力的近亲呢，都愿意履行近亲的责任，借以表达族人之间的团结，也使土地不必归到不同族的人手中。然而在波阿斯对这位比他 更有资格的近亲提到当他赎地的时候啊，也要怎样娶死者的妻子路德。哇，这个时候那人却说什么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这位近亲突然改变了他的决定，因为呢，如果路德生了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就是死者的后裔，他就有权利可以拥有死者的土地，那么这块地就要归还给以利米勒的家，而不再属于那位近亲所有。赎回土地这件事已经花掉了他不少钱，对吗？等买回土地以后呢，到头来却又不是自己的，并且将来所生的儿子在律法上也不是自己的后裔，乃是属于死人的后裔。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当然不愿意去做。简而言之，这种赎回的行动完完全全是为了死去的亲人，并且要肩负起养妻立后的责任，既破财又无利益可言因此呢，这位近亲便拒绝了这笔赔本生意，而把他推给波阿斯。他在从众的长老面前为了宣告他的决定呢，于是按照以色列的习俗他脱了什么鞋子表示愿意放弃他的权利让给对方但是这举动却是一个不容易的举动因为他规避了近亲的责任，不愿意去建立他兄弟的家。然而他却选择了宁愿失去荣誉与面子，他不愿意自己受损的人，因为他在乎的是他的财富。这位近亲与厄尔巴极其相似因为当他们在面对废柴费力和不安的风险时，就会却步而去选择所谓理性的做法。这样我们可以看见履行赎业近亲的责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路德记却显示了路德和波阿斯在世世时代 个人任意而行的那种与众不同的生命。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双方都可以不坚持自己的权利。波阿斯和路德这两个人同时都付出了汗水所要求的代价。波阿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为拿俄米赎地，而成就了神的祝福。虽然他与路德是不一样的族类，对吗？而且他们的贫富是悬殊，地位也很悬殊。然而即使他们之间有着悬殊的差异，但却因着他们成熟的个性，就可以无条件的爱里建立起美好的夫妻关系。波阿斯虽然是位大财主，但他却没有摆什么架子，他对人既温柔又谦卑谦和，因此他与仆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非常好。他们怎么样？相互祝福，还记得吗？第一章他也同样以恩慈去对待路德。波阿斯的信仰确实穿梭在他的生活中。我们可以从路德、拿俄米、波阿斯的身上看见那种愿意成全别人都能够得到好处的心。那我们继续来看神对活人死人的恩待。然而这是因为他们都回应了那种对神的信实与慈爱信靠的结果。这也是神对神的信实与慈爱所成就的结果。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表格哈，更能清楚看见神对死人活人的慈爱与信实哈。你看第一章希腊文字，七十个希腊文字表达说什么？没有儿子。结果第四章怎么样？得了一个儿子。然后呢？两个媳妇儿有两种不同的选择，对吗？一个怎么样？离开，一个留下。那第四章呢？两个至近的亲属也有两种不同的选择哈，一个放弃，一个承担。第二章路德和波阿斯都怎么样？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结果呢？路德用这句话跟波阿斯求婚的时候所用，请用你的衣襟，就是翅膀遮盖我。这整个故事里面，神不断的动工。然后二章二十节清楚表明说，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 hesed 没有离开活着的和死去的。所以路德记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拿俄米对儿子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亲的亲属。神借由拿俄米的口来彰显他的慈爱，因为他实在也透过波阿斯来恩待活着的和死去的人。这一节经文更彰显了神要让全人类都得着救赎的盼望与渴望。拿俄米对神的 hesed 进而使人让他得子得福。路德对他婆婆的 hesed 恩待进而得到神的赏赐，波阿斯对两个寡妇的 hesed 进而受到神的赏赐，而成为大卫的曾祖父。神确实以 hesed 恩待了活人和死人。路德记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当神的子民们彼此以信心来操练 hesed 的时候，神自己就会在他们中间做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际关系反映出了人对神的信心与爱。路德记中的路德和拿奥米，以及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的关系，再再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个永恒的眼光，才能有爱的可能。我们要有永恒的眼光，才会愿意放下自己眼前的利益的可能。波阿斯在乎永恒，因为他在意的不是这个有形的世界，而是永恒的神。这就是敬畏神。而敬畏神的人能遵循神的律法，但另一位至今则只是在乎眼前的利益，是结果他便失去了永恒的祝福。他不愿意为已死的亲人在产业上存留名字，结果他的名字也没有被流传下来。他懂得算计自己在世上的财富，却不懂得算计在永恒里的奖赏。这个世界是短暂的，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人所拥有的一切可以在一瞬之间都会化为乌有。无论你我在世上拥有多少，没有一样是能带走的。圣经告诉我们，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生命真正的开始。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眼光与观点，我们就无法爱那个不可爱的，也无法放下自己的利益好处而去成全别人的需要。当波阿斯愿意以爱与信心来面对别人的难处时，最终真正蒙福的是他自己，因为他愿意成就神的律法，因而为他自己得来了一位贤德的太太以及敬虔的后代，最后更能得着耶稣基督主先之义的荣耀。路德记四章十三节清楚告诉我们说，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路德所生的儿子俄贝德寄宿以利米勒的家，是马伦的儿子，同时又是波阿斯的儿子。因此呢，路德记第四章十七节名言呢，拿奥米得孩子，而十八至二十二节的家谱则记录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耶西的根，大卫的庙宇，为人成就救赎的那一位。因此可见呢，波阿斯在永恒中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仰望的不是现今这个世界，若我们越期待现今这个世界，我们就越会失望，并在当中受伤。因为现今的世界是短暂的，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求主赐给我们都有一个永恒的眼光，能将神的爱彰显在我们的生活里，并使人看见神的爱与荣耀。路德记让我们看见，想要在人际关系中得到仁慈诚实，我们在与人相处时就必须效法神的信实，必须要效法神的慈爱。因此我们的主耶稣不但常以仁慈待人，更说到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他呼召我们，使我们被神的爱所吸引，进而让我们能够活在一种转化这个世界的进程中。 并把这个世界的苦难带到神的面前，使自己成为主动和重要的角色。求神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来参与这项仁慈诚实的行动 Hesed， 并且活出慈爱的生命，进而让众人都看见神的爱与信实。最后，为了让我们可以参考好的人际关系与坏的人际关系对自己的影响，我用一到十的数字来用做一个比喻给你们参考吧。好的人际关系对自己的影响是一帆风顺，双星报喜，三阳开泰，四季如春，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贤子孝，八面玲珑，长治久安，十全十美啊。那么坏的人际关系对自己的影响是什么呢？一塌糊涂，三心二意，四肢无力，无法弥补，六根不净，七上八下对了对了，久病不愈，十分危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以慈爱来恩待活人死人，让我们有一位救赎者，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得到永恒的盼望，从最终能够得到释放。就谢谢你的恩典，这个接近圣诞节的前夕，让我们能够更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重新思考你的爱，让我们以慈爱为前提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让我们活在你的祝福里面。谢谢你，祷告奉靠主的名，阿门。